我们今天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这里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是它是接着第四章的十六节下来的。我们知道从再引申上去呢，就是说从第三章的时候讲到新约的知识，那么到四章第十六节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丝一天心事一天。然后呢就讲到，就是说第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就讲了一个结论，到这里来为止呢，就是我们人神的仆人真正的盼望是在，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所以说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前面有一个因为。所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五章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感受到这里头有几个词特别的抓住我。一个就是说第五章第一节它的开始应该是有因为，有一个因为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在第二节跟第三节连起来这一段，在第二节之前呢，它也有一个就是并且原因，或者说是和这样的一个因为。然后第四节跟第四节也有一个因为，到了第五节的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说又用了一个因为，但是这个因为的这个词呢，就是说在语气上是更加深的。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为了五章的第一节跟到第五节，它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能够来强调，来阐述十六章的那个原因，就是虽然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能一天心思一天。为什么神的仆人他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地步，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持守出这样的一个信心出来呢？那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他就给我们陈明出来了。他在陈述的过程中，在一个层次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他有一个递进的，就是不断深入的这样一个讲法在这里头。那么第五节第一节他是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里就讲到一个帐篷跟一个房屋的比喻。那我简单的来讲，其实我们这里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帐篷是暂时的，但是房屋是永存的，是给人是长期居住的。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当时就讲到这个，本来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的跟从开始在地上的这种信心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他是在地上是住帐篷的，住寄居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到跟前面的一个，就是说外面地上的是短暂的，但是天上的是长久的。这里他讲的一个必得神所造，神所造的这是人中文的一个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所造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本身是来自于神的，就是这个帐篷不是人手所能造的，也不是从人这个地上或者世界上所能来的，乃是从神所来的这样一个永存的房屋。那么第二节他就讲到，在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声响，那天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第三节，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这两节呢，实际上它是讲了一个侧重点的意思是一个，他就又举了一个比方，就是说这个衣服，拿衣服来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肉身是穿的一个是破烂污秽的衣服，但是你到了那荣耀得荣耀身体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天一天长成新人的时候，你得到那复活身体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衣裳。那么衣裳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能够给我们遮上那个遮上羞耻的部分，另外一个呢，衣裳也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可观的。因为它第二节里头实际上它有个声响，我们看中文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能够太体贴的深入的理解他的意思，实际上他这个意思的原意呢，他就说是深深的一个渴慕，深深的一个渴望，就是说神的仆人能够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帐篷里叹息，这个帐篷当然是指着人的肉身 现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肉身所说的。那么我们因为亚当我们的始祖开始犯罪以后，那么这个地就受到诅咒，人也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就落入一个在劳苦叹息的这个光景之中。但是呢，当我们深想到那个天上的那个房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所以说神虽然把我们还留在这个地上，我们虽然已经得到了神的儿子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很多限制的地方，我们也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悲观或者说不喜悦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让我们仅仅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个光景，因为他说了，在前面十八章说了，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因为这所见的只能让我们落入一种就是人的悲观的一个情绪之中，因为人就陷在一个痛苦之中。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乃是那所看不见的，就是说那天上的那个房屋，就是那荣耀复活的身体。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我们就不会悲观下去，反而我们会我们的信心会激励起来，我们会在神的工作上有份。这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在神的仆人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还能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么到了第四节的时候，那里就说了，就是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所吞没了。我觉得读到这一句的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是有点很兴奋的一种感觉。因为说实际上第四节里头的这个就是指我们的肉身，或者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外体。那么后面呢，就是说穿上那个就是指将我们将来所得到的一个盼望，我们复活荣耀的一个身体，是这样一个比喻在这里头，也反映了我们基督徒就是说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一个仆人如何在生活地上他的一个两方面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在腓立比书里头那边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保罗说的，他当时说就是说他是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下，从他的内心来讲，他脱离了这个肉身的这个捆绑，他去见主，他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主又让他把他留在这个地上，在这个肉身的这个限制之中，但是他是为了使众人得益处。就这里就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景象，就是作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虽然受到一个限制，但是神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盐，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就是能够反射出主耶稣的所作与所事出来。当然我们回到第一节他那里讲的这个帐篷若拆毁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的拆毁都是一个过程。那实际上从这一点讲，我觉得我很多的时候就会回想到，就是在我们一生中，在这个我们魂生命的得救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的这个旧的我必然会一点一点的被拆毁，那么最后我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荣耀表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好像就是说了第四节呢，后面一部分他就讲的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必死的被生命所吞没了，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但是我们这样旧的生命存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一天一天的被拆毁，那所代替我们的就是一个神那复活的生命，那个得胜的生命。最后我们这个必死的是好像就是说被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吞灭的一点踪迹都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这样。然后第五节呢，他实际上说了一个是特别加强语气的说这个，但是呢让我们也看到好像他又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他提升了一个地步。他从这里呢让我们就是说从一个天上所盼望的那个房屋，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带到一个这个背后掌管这一切的是谁？乃是神。就是说他说第五节说，为此则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 我们圣灵做凭据。那么这一点就讲出来了呢，就是说所谓培植呢，就是说准备筹齐全。它实际上这个字呢，跟十七节，就是四章十七节那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之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成就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盼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得胜，将来会得到一个复活得荣耀的身体，看到这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实际上他的作者或者说他的背后的一个就是全能者乃是我们的神，这功都是我们神在那边所做的。而如果我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经历来说，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长成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培植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因为神急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然后这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长大。你就知道神不仅把这个生命的种子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可能，那更重要的，神还在陪伴我们，在栽培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得到成长。那事情还不停止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五节的前半部分的话，我们只是看到那背后掌权的一个神，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说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我们事实上我们在生活过程中我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生命成长的过程。那后头半节呢，他更给了我们一个凭据，那么就是说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实际上这个用圣灵作为我们的里面的凭据，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已经多处提到了，包括在以弗所书里也提到了。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凭据，就让我们感到这样，看到一个什么呢？我们所走的这个信心之路不是凭空来的，因为我们是有实际的证据是在我们手里的，这个证据就是圣灵呢，就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第六节开始呢，他就接着上头来说了，他说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里的这个坦然无惧跟后面第八节里头的一个坦然无惧，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呢，跟我们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很多时候查考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那里也很多时候讲的那个坦然无惧，它实际上两个词的那个在原文里头两个词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坦然无惧呢，它的这个其的基本的意思呢，它还是停留在就是说你有些信心的而勇敢的，就是你因着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而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一切。那么所以说他这下面就到了第七节开始以后呢，他就带出了这个信心来。信心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在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的本质就是不凭着眼见，就是在心在里面能够起来，能够跟从主，跟从神的话，那么才能做到这一切。到了第八节的第九节的时候，第八节那里后半句他讲的就是说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指着我觉得跟刚才我所交通的那个腓立比书里的那点意思有异曲同工的之妙，就是说我们这些在神的仆人，属神的儿女，我们真正的最终的盼望，我们真正最愿意的，乃就是说与主见面的那一刻，面对面的那一刻。那么第九节他就我们看到他这里又有一个所以，当然这个所以就是接着上面第八节那个坦然无惧来说说的。他说无论我住在体身内或者离开山外，我们立了志向是要得神的喜悦。那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么我们的生活才变成这样，就是我们要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来世，或者说无论是在见主之前还是到见主之后之时的时候，我们要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主的喜悦。那么这个跟后面的一句带出来的一个神仆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主而活或者向主而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相衔接的地方。那么他第十节就谈到他为什么要是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在众人面前必要在基督台的面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么神的仆人，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都必然会经历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审判总共有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它总共有三类。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主来到云端，我们必提到身面跟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对神的儿女的审判，那边是得奖赏或者得亏损的问题。那么到第三的时候，会对以色列或全体的立国审判。那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那所有的都要对进行审判。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也因着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神家里的人都到时候都要到基督的台前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事情，所以带出了十一节那样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是对我们新约的神的子民来说，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有亏欠的地方，包括神的很多神的仆人，或者是在教会里头一些讲台的信息，就很少去谈到神是可畏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总是承认自己是恩典的儿女，是展现出来的是神的爱。不错，神是给我们有一个慈爱，这个残酷高深让我们不能想象的这个爱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想到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是公义的一面，他是可敬畏的一面。这个敬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说像律法之中我们为了单纯的因为怕被审刑罚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害怕或者说敬畏。这个敬畏乃是因着就是说神所向往给我们的爱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敢去伤害他的爱，我们不敢不过不讨他喜悦的生活。这就是回到九节那里一段的，因为主的仆人们他说，我们立了这样的一个志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如果不得着主的喜悦，我们唯恐不得到主的喜悦。那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敬畏的心在那边。他带出来的一个就是，所以我们要劝人，但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就讲出了神的一个仆人，他在神跟在人面前的两个方面的一个形态。就是说神的仆人不仅在神的面前应该是显明的，是没有亏欠的，没有无愧的良心存在的那个地方，但是对神的众儿女之间他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地方。这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仆人实际上在行事为人方面，他是真正成为神所讨神所喜悦的人，他是在这方面是平衡的，他的行为是平衡的。不可能一个人就是说光光去追求主，光光在主面前觉得好像成为无愧的那样就可以坦然无惧，他在人的面前同样也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下头呢，他就开始提到，就是说实际上十二节我个人感觉还是就是说讲到回到他自己的方面，他这里就提到两个，一个就是说我这样不是再去举荐自己啊，乃是就是说要你们这些呢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可言之处。这就是一个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带出来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是不看外貌要看内心呢？不凭外貌，不凭要凭内心呢？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就是一点，就是在信心里头，我不看外体的，我只看里面的这一点。那么十九节那里头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仆人他真正能够起来侍奉的一个真正的动力是在什么地方？他一方面启示说叫基督的爱，什么是基督的爱呢？基督的爱就是说他替众人死，在十五节那里头替众人死，那么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着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就是说这里就体现出基督的爱出来，基督的爱就是说为我们众人死，让我们担当了我们的众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成为诅咒，让我们从这些旧的罪恶勾犯之中能够 能够释放出来，这是神的爱，基督的爱所显明出来的。当然这个爱带到接到那个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在那对神的态度方面，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那个地方。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另外一个我们要有受被神基督的爱所激励。实际上这个激励这个词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词。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我们就是真正一个神的仆人能够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他就是说被神那个爱的力量把你催促到你不能不去做这项事情的地步。那么就好像那个大海的那个潮汐的力量，你一叶小舟在大海上被它吹到那里，根本没法把控制自己。所以他这里才带出来，就是说十三节那里就说如果是癫狂那是为神，如果是谨守是为你们。因为神的仆人真正一被神的爱所激励的时候，在世人面前，世人的眼里他们是不明白的，他们是看不出来的，他们觉得这就很奇怪很惊奇，那这个人是不是好像是精神失常了的那样，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也正是就是说神的仆人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让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爱在他内心之中所激励的一个程度，让我们看出来。那么十六节里头，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文字的话，我们就看得出来它是跟上面是紧脉相连的。他就说不凭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就不这样认他了。这里讲出什么呢？这里讲出了一个保罗的一个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实际上得到这一点的认识，他不是从道理上来得到他的，他乃是有自己切身的经历，就是生命的经历才能得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保罗他当时为着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为着所谓当时就是说他心里所认为的耶稣基督在那儿大发热心的时候，因为他当时认为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觉得呢，那个，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弥赛亚当时过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很风光的一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这样的可怜，外貌也不行，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力量也很软弱，他根本就觉得你这是一个骗人的，你根本不是那真正的弥赛亚。所以说他正是因为这样凭着外貌去认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引发了他那对宗教的那个热心，他就疯狂的逼迫基督徒。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头那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热心是热心的一个真正是一个热心疯狂的地步。他看到史蒂凡的死的时候，被石头砸死的时候，他是在那边暗暗的喜乐。而且他去到大马士的时候，他还是专门亲自主动的到大祭司那儿去求一个文书出来，去到那边去专门捉拿基督徒。那么但是他自从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才发现这是错了，他这个生命的经历才让他看到这点。他以前是凭外貌认个基督，但是他现在知道他不能再这样认了。这就是真正他见到主以后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原因，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从开始以后，神的仆人他给我们提到一个天上的一个受造之物，天上的房屋，让我们看到神在天上是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然后接着又让我们看到遇到一个主，这个主为我们死了，这个主为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主。你如果凭外貌来见我的话，那根本你就不会认识。所以由此就带出来我们神的仆人应该是怎样的，就是说在神的心意之中凭信心而活的一个原则。那么到了在下面十七节的时候，又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仆人所做工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要这样为主而活，我们还有一个原则，乃是因为基督给我们做成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人物，我们就应该有自己新的生命在那边彰显，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在那边所 所追求。反过来讲，我们所侍奉的做的事，我们也要有一个完全新的样式。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十八节的时候，就是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讲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分赐给我们。那么这里就想到，这里就讲到一个主的职，主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要我们与他和好。那么新约的执事的一个执事的一个范围内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要去劝人与他的职分和好。那么第十九节的讲的一点呢，就是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讲他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讲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那么和好的道理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就是说神将他的独生子给赐下来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这就是要与人和好的道理。但是也有人讲他是这样的，是十九节他说这个呢是讲到世人与神和好的一个第一步，这是乃是指到我们就是说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尝到这个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跟神有所交通，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他的孩子。但是呢，就是说下面还同样有一个，就是说到了二十节后面，就是说二十节下面部分就是我们替你求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就讲的好像就是说你生命之中你的魂的成长过程，就是说你不仅是停留在就是说你在地位上与神和好了，但是你的生命过程中还要进一步的与神和好，让他让我们的魂生命就是说让我们跟神的和好的程度真正得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有这样的一种讲法在这里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讲出来了，就是说神心中所喜悦的这个新约的执事，或者说神的用人，他的所做跟所神所要他的所做的一个工作范围跟工作态度。你看工作范围呢，就是说就是要劝世人与神和好。那么因为在应该是在哥罗西书里头第一章里头那边也提到，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所做的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神的仆人所要做的工作。如果你离开了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的所有的侍奉的工作很可能就是会成为一个人习惯或者说风俗里头的一项工作而已，那不是神心中所喜悦的。另外一个呢，这里有几个特别词还是让我们是比较感动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么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劝，一个是求，劝是规劝的意思，或者说劝服的意思，那求呢是恳求的意思。那么前面就好像就讲了一个我们在做神这个服事的工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该采取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那后面的一个求呢，更让我们看出来一个就神仆人的一个工作侍奉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弟兄们经常提醒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主要是看你的内心，不是光停留在你的外表上，外面的工作的形式上面，当然里面的内心必然是带出一个合宜的行为出来。但反过来讲，在人眼里所看的一个合宜的行为并不真正的代表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在做神的侍奉的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爱心，一个由基督而来，基督的爱而来的这个爱，那才能激励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才能站在那一个世人的角度上，才能去那样的去恳求世人来与我们的神和好。 哦，感谢主，我们是实际上神在这里的一个心意是要藉着我们去劝世人来与神好和好。这些条件就是说与神和好的条件是神自己所做的，是神藉着基督是做成了，所有的他都已经做成了。那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侍奉神，彰显把这个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能够带到世人的面前。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世人来说呢，他们是又是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与神和好的道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福音，他怎么来个接受他？如果他接受了，这样的果效就会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来。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不就会走到那一步，永远成人的地步。那么二十一节，我觉得这句话虽然是接着上面说的意思，那么更重要的，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神要神的仆人所看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的所思跟基督的所作。那前半节就是神使那无罪的，这就是基督的所思。基督本身是神怀里的独生子，他是全然荣耀，他根本不是说在这里说不是无罪啊，他的本意来说他乃是不知道罪，他生命里根本没有这个罪的概念，他生命中根本没有这个罪的经历。那么这就是我们主他的所事，他是圣洁无瑕的一个为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接着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那这就是神基督所做的一个所做，就在这里了。他从天上下来，宝座下来，降道成肉身，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为我们这些罪人担当我们该受诅咒的一切。那么他的目的呢，最终呢是要把我们能够让我们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接触这样一条道路，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称义。那么我先简单的开个这样的头。
我想第五章一开头很明显分开两段的。我想第一段就是前面那十节我想弟兄也提到了，就是前面我想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神的用人，神如何来造就他的用人。我们从头几节的圣经，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神在我们那个身上的那个目的。一方面他叫我们看到那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盼望，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荣耀无比的那个盼望我想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就是他的儿子就是要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就是有一天就是像他儿子一样然后呢在这里在第五节这里提到，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所以在前面就是讲到他在我们身上那个目的。然后呢他给他每一个所拣选的，他有一个荣耀一个旨意。然后呢在第五节这里神他也是用着他自己的全能来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来造就我们，等到我们有一天就像他在我们身上所定义的所显出的那个荣耀。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他如何来培植我们呢，在这里讲到两样的事情。第一样，他这里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第一样呢就是讲到就是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 坦然无惧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我们能够时常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我想呢，如果我们刚刚读完那个约翰一书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约翰一书第三章那边也提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上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神如何来培植我们，带领我们，造就我们，就是他借着圣灵，圣灵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这个圣灵做一个凭据，就是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圣灵就是在圣灵的那个管理的底下，我们顺着圣灵的管理的底下，我们的心就不受责备，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所以在这一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第7节那边提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想在这里提到信心呢，这个信心不是一种感觉，这个信心是有根据的，这个信心乃是根据神的话所以你就看到，一方面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领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照明我们前面我们要走的那条路，然后呢，我们看到那条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跟上去，我们就是看到这条路是神要我们去的那条路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跟上去。所以你就看到神培植我们的是借着圣灵，也借着他的话所以就是说，这里不是凭着眼见的，就是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如何用他的话，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来造就我们，叫我们能够得主的喜悦，就是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生命要长大，我们在能够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就是能够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长大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能够得主的喜悦。我这次去这个多伦多然后我跟一些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就叫我看到这段的话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他们跟有一对夫妇跟我交通他从前的一些的经历的时候这段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他本来是在一般的那个礼拜堂聚会的但是呢他神给他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些的在聚会里面那些的都主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主被人挤到那个门外，所以他本来就是想算了，我就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就自己隐藏起来就算了，我就一生就这样子隐藏起来就算了。但是呢，他里面的圣灵啊，叫他就是叫他很不平安的，他不能这样子做。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良心叫他不能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我想了，如果他隐藏起来，他比较舒服。如果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了，然后他自己可以离开没有问题，然后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怎么办？你看他的孩子跟那边的年轻人都很熟了嘛。如果呢，你离开大人吃一点苦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孩子吃苦了，让那个父母亲呢，那个心实在是伤透了。 所以他们呢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因为圣灵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他留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呢？他要离开，他不能留在，他不能把自己隐藏起来。他虽然看到他也不凭着眼见，凭着眼见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的。他的孩子怎么办所以呢你就看到神在我们，神的用人不只是说一般服侍神的人，乃是直到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神在我们的身上，他不只拯救我们，他也是要把我们要我们来服侍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用人。所以你就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来培植我们，来造就我们。他就是用着圣灵，用着神，用着他的话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我想我最后再交通，就是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一切的服侍那个的根据就是根据那个爱，爱就是那个基础。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一生做主的奴仆就是因着我们对主人那个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爱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生愿意站在我们的仆人的地位，一生的来服侍他，因为他是先爱我们，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行了，乃是对他一个爱的回应。
这个麦克风到我这里来了我再看一下这个第五章大概我想如果用一句话要总结这一章，我觉得就是做一个有信心的人。那怎么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这里主要分两大段，前面的一大段呢就是对自己怎么去追求做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就是从一到第十。那到后面呢是怎么去劝人，去怎么去活出来，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劝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那这里讲到前面的一段呢，讲对自己来说怎么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那我觉得这里特别很美的那个几个对比，我觉得非常的一对比出来，实际上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确实要活在信心里面。因为第一节说若拆毁必得建造，就是这有一个条件，要建造是要建造，但是要先拆毁，所以这是拆毁和建造的对比。然后接下去呢又有是人手跟神手的对比，但你说要哪个好，当然是神手的好，人手的有什么好呢，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地上的和天上的对比，一个暂时的和永存的对比。然后接下去呢你看了这么多，你心里就很有数应该怎么做，就是一个脱下一个穿上的对比。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脱下和穿上这个也讲得很好。其实有谁愿意脱下呢？他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这个。那很多人的心态呢好像是我有可不可以又不脱下又穿上呢我就不脱下，脱下自己就不愿意了，对不对？穿上当然就愿意，穿上神的怎么不愿意呢？但是这里有个条件，就像前面的拆毁，你先要拆毁才能去建造。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追求，要活出一个信心来。就是你不倒空，你就不可能有新的进来。像一个肚子，你吃饱了，吃些junk food的，把它肚塞了，你就没办法把好东西放进去了。所以一定要就是一个脱下和穿上神也很体谅我们，说我们不是因为愿意脱下，而是因为我们看见要穿上的更美， 更荣耀，更宝贵，更永存，是生命的。最后还有说一个必死的和一个生命的，这生命，生命是永远，是永远的，是该以生的命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必死的，所以这样一敌对比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追求，该怎么样去朝着这个方向去。然后再讲到劝人以神和好呢，我觉得这里挺有意思的。这里讲了几个，一个是我们以他和好，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后面呢又讲了一个是求，是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转成你们，我们的我们的信心有了，我们要替基督求你们，所以我们要转成你们。我在想，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传道人说，好像很多的关系都是我们你们他们，要改变，要从他们，要把他们要变成你们，然后把你们要变成我们。就最后劝人以神和好，就是每个人都最后要变成我们，不是你们的事情。也就是这，因为后面讲的世人，劝世人以神和好，对不对？就是那是跟神没有关系的，那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就有责任要劝你们了。那你们以后变成了我们以后，你可以去求他们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他们或者是你们的那个立场上面。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好像按照逻辑上面，一人既替众人死，那众人就不用死了，好像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子。哎，但是他一人替他死了，众人都死了，那死的干嘛？但是这里解释的就接下去就马上就圣经就自己解释了。因为呢，第5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所以呢，前面那个死呢，其实是像己死，不是说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就好像我们的概念就是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活，但是没有，他是像己死，是不再替自己活，那就是像己死，乃是为替他们是复活的主活，是另外一个活法。就是另外一个活法，是像神活，像己死。这是一个我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呢，这个说，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觉得这里呢，就是那个神的，千万不能少，不能的话，就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其实这里不是指我们有义，乃是指是我们来表现出神的义来，就是让神的那个活，就这个那个这是我分享一点。
那好，我也接着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我读第五章的时候，总感觉那个从一到十节啊，应该归到第四章去。但因为这还是跟四章是连在一起，我觉得比较通一点。因为后半段讲的内容还是有一点点分别。我读这第四章、第五章，我觉得是特别的受激励的一章，就是觉得感觉就是说，你读完以后特别有鼓舞在里面，因为这个地方。保罗说两次，他说我就不丧胆，然后呢到第四章呢前面说了一次不丧胆，然后第十六节又说所以不丧胆，到了第五章又说时常坦然无惧，后来又说了一遍坦然无惧的事情，然后就说凭信心不凭眼见，在十四章的末尾和第五章也都说了一次。我觉得这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的那一章对起来看，这就好像是新约，就说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虽然是新约，但是他讲的例子呢都是旧约的例子，就说那些人拥有信心所征战显出勇敢，然后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保罗的勇敢，就是说他 经历过那么多的那个生死的试验，他都不上当，因为他原因就是一个，他说从一开始他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的职分就不上当，就是他知道他是靠神而行，也就是说他的勇敢从信心里边来的，也就是这种勇敢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如果我们不是靠神而行，我们还这样说的勇敢，那就不是勇敢了，这就成了属血气的勇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保罗这个地方反复讲，一开始讲个帐篷的事情，我个人的领会就是说，因为他多次面临生死关头，这可能就是他的自己的内心的当时的那个心思，对肉身来讲，他已经不做任何指望了，随时可能就丢掉了，就完蛋了。不像我们现在好像意识还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他来讲，他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这种生死关头，他真的对肉身没有什么好指望的了。比如说他身体本身也有病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说就是没有这些的问题，他也不能再做任何指望了，就是这个样子。就说你一到那种生死关头，你选哪个？要么就是说苟且活着，要么就是凭信心去见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鼓舞人，他一再的说我不丧胆，就按英文的翻译有好几种，有一种就是说 I never give up， 就是他只要是靠神活着，那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放下。我就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而且还有一个点呢，我就觉得刚好我们上周在福音组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多少时间回答，他就问我们，他说既然主说话那么的就说厉害，那么有智慧有能力，然后又做了那么多神迹，为什么当时的人都认不出他来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就仓促说了几句。但是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答案在这里，就是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他还是当时在宗教界就是说比较热心的一个人，他说他是凭外貌认了耶稣，如今却不这样看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拦阻人们认识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能突破外貌看人的内心。因为就我其实我个人来讲也是这样，我信主之前要说谁虔诚的话，肯定就看他的表面的仪文嘛，和他装扮嘛，和就说不要在外貌的这个地方呢，就说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说过一次凭外貌判断人，然后在第八章主又说过一次这个话，也就是说主在地上的时候就遇见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我印象还蛮深，当时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当时是主给一个人治了病，然后呢当时是有人说是他说是怎么犯安息日这个时候，然后他在约翰第七章的时候说了一这样，有七章二十四节哦，二十三节，他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其实公平就是人良心的声音，人不是按良心而外面的东西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第八章在那个十五节，他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当时的他们把一个行淫的妇人抓到主面前来试探主的时候发生的。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就包括雅各书也说过，你们不可按外貌接待人，当时他是说如果人先穿华美的衣服，你给他不同的待遇。我就觉得连起来看，就是第一就是说主的用人一般来讲他是不讲究外貌的，就长得来讲那就不说什么，但是就穿戴来讲他们也不是很突出，很普通的装扮。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在当时的有一个威胁在哪里呢，就是律法主义的威胁。当时拦阻人们到神面前去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当时有完整大祭司那一套体系，他们的圣殿里的敬拜，包括他们的侍奉，包括这祭司立位人，包括法利赛人他们的规条，都有宗教的外貌的。当时包括保罗在的，他觉得如果这个人是从神来的，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不应该是完全从另外一个源头来的，跟他们格格不入。如果他们一旦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后呢，我感觉他们就很难再认耶稣了。你写了再多的神迹，说话再有亮光，他已经下了定论，就是说这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他又自称神的儿子，那怎么办？所以当时逼迫 我们的主最厉害的就是这样的人，为宗教大发热心的人。所以说到新约这个时候呢，到哥林多前书这个后书这个时候，我个人的领会就是说，当时也有律法主义的守律法的人不断的去影响当时哥林多的那个教会的信徒。所以说一开始保罗就讲基督的香气，让他们认这个香气。第二章讲爱心，第三章是讲光，到第四章就是信心的问题。就是说这整个还是一条线下来。说我当时以前弟兄交通说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甚至六章都连在一起的，我真的是很阿门。其实保罗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的，就教他们应怎么样看人的内心，怎么样凭良心去认人，怎么样就是说凭着圣灵去认人，凭着生命去认人，这样一来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行。如果你按外貌去评断人的话，你用什么标准评断人，你努力的方向就是什么方向，那么你这个人你走的路就走到外面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他来讲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明白新约的执事是里面的执事，就我们弟兄刚才也交通了，是内心的问题。其实我读这一章我感觉包括读教会历史，我个人很深的体会，其实属灵征战打到最后打的是人最基本的属灵品格，就是说你信吗，这是最基本的一点。有的时候就打一个字，你信还是不信。第二个就是清洁的良心，而由此生出来的爱心就是我们刚才提供交通的，你想基督为一人死了，众人就不再为自己而活。其实这就在最基本的东西，而不在乎就是说我们真的能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凭借的。
郑姐弟兄跟我第二次开始查这个后书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就觉得查后书比较查那个前书艰难很多。前书很容易你看见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所犯的罪啊错误啊来讲的，很容易你看那个很容易理出他的思路。但是到了后书呢好像比较难。因为他讲了那一句，所以我每一次看一章的时候，我就试试看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写信一定不会乱七八糟。一定有一条线，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太钝了，那个没办法领会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啊，保罗为什么会讲这些话？第五章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好像可以分开两部分，前半跟后半，但是我在后半还看见另外第三部分呢，就是从第十八节开始。那里就是讲到属灵的人的知识，他要做的当然就是属灵的知识了。前半就着重一个属灵的人的那个第一部分是生存的态度，第二部分十一节开始就是讲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生存吗？他们觉得地上的事情，眼见的事情，就回应上一章末了的那一句话了啊，觉得眼见的最要紧了。所以你看，世界的人就是为着要生存的缘故，就是拼命的在地上去求好好的来生存了。但是保罗说吧，那个你在地上建造的经营的那个不过是一个帐篷。天上神为属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一个房屋，不光是一个房屋，是永存的房屋，那个怎么能相比呢？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属肉体，活在肉体里面， 己的生命太厉害了，都是为自己着想，所以在地上也为了生存，就好像这里所说的，结果就是第四节，为了这样就在地上叹息劳苦，干嘛？信了主的人，得救的人，都要在地上为着生存的缘故，要叹息劳苦嘛？你就看见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活在肉体的里边，所以第一部分主要的就是刚才弟兄姊妹都交通了地上跟天上的相比亚伯拉罕以前所盼望的也是天上永存的城都是哪一条线，但是我们属灵的人保罗就自己他自己的态度就是这样了，他就看见在地上的不过是帐篷，他怎么可以有这个宝物，将来会有一个天上永存的房屋了？这里说神顾念我们的无知，顾念我们的小心，就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个很宝贝的他不是就是光说了就叫我们你们听明白就算了，不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没办法可以活出这个属灵的人一个族里边的人的那个应该有的那个态度，所以他给我们有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那个就是为我们对生活的那个态度，刚才也提到了，基督为我们死，干嘛我们都死了？好多时候我们全福音了，基督为我们死，我们都活了，是吧？这个是救恩的范围的所说的话了。但是原来神愿意我们再看进一步，不是我们都活。主要就先要死了才活，你不死就没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式，就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个就很高很高的期望，不是一个标准，这个就是属灵的人生活的那个水准，那个应该是水平是应该是这样的，就看要我们真的看见不再为自己活的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了，所以我们好多时候不能够这样，就是刚才也交通过，就是因为我们凭外貌去认识基督，外貌你留意在那个十六节那里，那个小字原文是做肉体。那就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毛病嘛，就是活在肉体里边。所以如果你从用肉体来领会这一段话，刚才弟兄姐妹们所交通的，你又觉得又另外有一个新的领会，不光是外貌，是凭肉体。那这一点我不花时间讲下去，这个是第二部分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就为主来活，为主来活的人结果怎么你看第十八节开始神就把那个叫人与神和好的那个积分就交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知识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要我们做的不光是刚才也姊妹也就讲到了，是我们与神和好，又要劝人世界的人与神和好这个是基督的使节，这个属灵的人的那个身份呢所以我觉得下面就是从属灵的人讲到属灵的执事侍奉。其中如果你看那个后书离不开这两个范围的，属灵的人的应该的样式怎么样，就保罗用自己的经历来讲了， 然后就讲到那么属灵的人怎么样去来活了，那个属灵的知识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有些时候就转到那个方向就提一提，这样我自己就看领会这一章就是这样。
感谢主，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好像是在读保罗一个人在神面前所走过的路或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但事实上圣灵是用着保罗他所面对的那些问题呢，是带我们进到一个很实际的那个属灵的看见的里头。那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看到他是借着前面的话一直上来的，尤其是说了第五章以后呢，我们就更能清楚地掌握到新约的执事究竟是什么的内容。我实在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新约的执事是没有太准确的那个领会，我们领会了一部分，但是呢不是很完整的把主的心思完全领会过来，来确定那一个新约的知识，我们要在新约的里面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我们的方向是在哪里，我们的内容是包括哪一些。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经过这个阶段，我们起初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总有或多或少总以为我们信主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都特别提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题目，但是这个不是那个目的的题目，那个只是说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作的一个挽回的起头。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面都特别提到了，是接上第四章说那个看见的事和看不见的事，未看见的不看看见的事情不是我们的心里头所重视的，那看不见的事情却是我们所不能不留意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五章就给我们很明显的来带出保罗里面的那个感觉。当然那个不定是一个感觉，是他自己个人很实际的那个经历。弟兄姊妹们都特别提到那个地上的帐篷和天上的房屋。那我想在这两点上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准确的更明白的来说出究竟是指的什么。当然我们看到那个，因为从上文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帐篷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天上的房屋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讲，那个就是这住在基督里。那当我们能抓到这两个事情的时候呢，那很显然你就看到底下保罗那个交通出来的那些事物，他就依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到在我们的身我们地上的那个帐篷是说在我们身体的里头，说到我们身体里头，说的更准确的一句话就是说在亚当里，我们在亚当所留给我们的这一个地上的帐篷，我们要活在这里的话，跟我们是得着天上的那个房屋，那我们不说那个房屋跟那个房舍的那个区别，这个弟兄们提到了，这个很清楚是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暂存的，这个永远的，并且这个暂存的呢是属物质的，因为一看到这个你就晓得原来就是一坨泥土，将来也是回头变成泥土，那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天上的房屋呢？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是在基督里的话，你就看到了基督是怎样，我们就怎样。从时间上来说，基督是永远的，我们就是永远的。一提到永远，就脱离了那个时间的观念了，就不再是在那个时间的观念的里头了。如果说到内容的话呢，那就更宝贝了。我们原来不过是泥土，现在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呢，我们成为神的种植了。这个就不再是泥土的问题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当我们很明确地掌握了这一点的时候，那底下说的我就愿意脱下这一个，要穿上那一个呢，那个里边的那个事情就很明确了。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对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体，从我们根据我们的年纪的增长呢，就给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不同的评价。年轻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厉害，怎么要突出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个最吸引人注意的地方。年纪长大一点呢，这个人情绪好像没有了，就讲究竟我生活里头踏实不踏实。那么如果我是说的是不是没有在主里边的，就是说一般人，等到你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有意无意的你就知道了，在地上的日子你剩下没有太多了，那你还有什么指望呢？那这个是我们心思里头的那个。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给带进基督里的时候，这一些都不搞扰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你只看到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不管是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环境，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指望，也是我们的产业，就根本没有任何一些的事情在那里骚扰我们。那所以保罗给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很自然他就觉得我就是愿意脱下这个，要穿上那一个。我们感谢神，这是在恩典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慢慢慢慢给带上来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当你看下去的，很显然看到这个就是说到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带出的那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有一个保证，那个保证是什么呢？神把圣灵给了我们。所以说到那个圣灵做我们的凭据的时候，我们一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更特别的提到了，因为那个凭据原来的意思就是做抵押品啊，做一个，我们中文小字那里说做值啊。那什么叫值？抵押品在你那里，我向你借了钱，但是你不一定有保证我一定能还，那你说行啊，那你用什么来保证你一定还钱呢？哎呀，我拿我的房子给你做保证嘛，这个就是值。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是他把圣灵给我们做值。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了，认真说起来，我们并不是向神借钱啊，是神给我们恩典啊。如果神要得到那个抵押的时候，是神让我们要的。但事实上呢，神并没有要我们要抵押品，他还怕我们不够领会他的那一个确实，他说我不向你要了，我反过来给你。弟兄姊妹，当你留意到那个圣灵做职的那一个事实的时候，你就晓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的有保证的。那正因为这个， 保罗也是非常明显的掌握的这一个，所以他是觉得我有什么理由在停留在地上的帐篷，当然我的心里头是渴慕在天上的。那接上第四章末了，我们所盼望的不是不是所见的，还是布列所不见的。那现在在第五章里头就把这一个顾念不见的不顾念所见的，只顾念所看不见的，那个原因在哪里，那个事实在哪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也正因为这样的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更进一步在保罗的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倾向。这一个倾向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立定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里有往前面去看，他看见前面我们将来都要站在主的面前来交账，但是往后来看，人家看见在以往的日子的里头，神不住的用恩典来扶持我们，用恩典来造就我们，用恩典来建立我们。所以不管往前往后，我只能给带到这个地步，立了志向，为要讨主的喜悦。现在就回到第四章里面，第三章第四章里头的所说的事情了。我们就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怎么为主呢？在我这一方面来说，那就是说我是立定了志向，我要讨他的喜悦。好，现在一提到主的喜悦的时候，这就引我们到一个很宽广很宽广的地步。那当保罗提到我要得主的喜悦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他就看见在神的救恩的里边，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的地步。那又回到那个地上的帐篷和天上的房屋的这一件事上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不能不注意到神带出一个结果，就是说要叫生命吞灭死亡，叫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不是只是说出一个结果，这里就是说到一个故事，好大的。那这个什么故事？伊甸园的故事。伊甸园里边那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的故事。神在伊甸园里边的所安排的，神的一直是用各种方，用各种的安排来让我们的祖宗去注意要采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你说错了，你们不能碰那个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们碰到那个果，你们跟那个果子一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们那个结局就是死。那结果伊甸园的故事就给我们看到是死亡夺去了生命。那现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主自己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一个拯救的里头，他是叫我们从死亡里头给带回生命。那所以在是前书讲生命吞灭死亡啊，在后书就讲这必死的生命被生命吞灭了。那不管你怎么来提到这一个，我们就看到 神的心里头最喜悦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被造的人从死亡给带回生命。那从死亡给带回生命，是叫神得着那么大的更重的那个喜悦，根据什么呢？根据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彰显。更进一步，就是神与神和人的完全的联合，这个是神心里头最重最重的那一件事。那因此当圣灵感动保罗说到我只传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我只是做基督耶稣的仆人，我只是在那里讨主的喜悦，那这些话都是说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心里头最重的个意念，能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给带到完成。这个就是新约的知识。也因着这样的看到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第五章里头那个北那个完整的那个完整的那个那那个那个启示。因为说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保罗就说了，我们知道主是这样的安排，你看到主是的确是可敬畏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整个的心是向着我们主所喜悦的，并且神让我们得着这样的资格呢，又是神自己做好的，是神付出一个代价，极重的代价，连儿子都交出来，来将我们的地位转换，让我们的身份转换，让我们的整个的里里外外都起了变化，得着一个条件，能在神的这个工作里头到最末了给带到一个地步，完完全全按照神起初造人的目的来成全神所要做的。那因此保罗在这里头他就说到他自己个人的体会，那别人对这个体会也许有保留，但是保罗自己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一点保留都没有，因为他自己走过一段路，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对头，做得非常的厉害的，现在却因着神的怜悯把他整个扭转过来了。他也真知道这个扭转是非常不简单不容易，不但是做承受的人那一方面不简单不容易，来造成这个转变的那一方面就是神的本身，神付的代价比我们在那里挣扎接受神所付出的还要多还要大。但是感谢主，保罗里头非常明确的知道，说他很清楚的抓到现在我能进入这个新约的知识，我能回到神恢复人的那样的一个服事的里头，整个都是神自己在那里做的，是神自己在那里安排的，而借着他儿子所走过的那个路程，把叫我整个的人给扭转过来。那所以这就带出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结束了，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全新的开始是什么全新呢？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的那个方向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目的，但是那个方向对了，那个路对了，那个追求的那个目的对了，所以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进入了新造的人，就带出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旨意里头，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从新造的人要给带到一个地步，是完完全全成为神自己的彰显。这个就是第五章末了的那个话。我没碰到没交通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再特别提一下。那回到第四章，第四章里头，保罗非常强调的说道，我们接受这个新约的知识的时候，我们不凭什么呢？不是凭我的才能，也不是凭我的经历，也不是凭我有什么什么，我所能凭的就是在我这个瓦器里面那个宝贝。那四章里头就特别提到了，所以这个瓦器必须不能遮挡这个宝贝的显出。那你怎么能叫瓦器不遮挡那个宝贝的显出呢？第五章就说了，是因着我被主放在那个新造的里头，我现在整个生活的目的就不再是在旧造里一样了。在旧造里我是为着我自己。这两天又是美国国庆嘛，中文报纸这两天都在那里有一个大题目在那里说什么，说海归，现在从海归到归，从前叫
从前海归变海带，
以前是说要移民，那现在是要回要海归。那么这里面他说很多的例子，那我们当然如果那件事情摆开来给任何人的读，人的都读，当然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如果人不为着天诛地灭，我们都是这样为自己来活的。但是你一进到新造里头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稀奇，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想自己了呢？不是说我们不想自己，而是说你想着自己的时候，想想你也觉得没什么兴趣。我就特别是今天我看到这海龟他们说的那些话，有些话说的很有意思的，因为看任何人看来都懂。就比方说在台湾有一个在美国这边爬得蛮高的了，就是在那个这个叫 Silicon Valley， 就那边在他的那个工作爬得蛮高的了，他就40几岁，哎算了，不问回台湾去。那目的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我爬得差不多顶高了，还有什么可以再高的呢？但是他一直没结婚，所以他就觉得啊，每时的就想到家人，就是父母了。他说哎呀，倒不如回去跟父母多陪陪父母。当然这个在人来看，这个好心也是真好，也是蛮好的。那他回去了，已经回去了，这个人已经回去了。那么回去了，我就在他的故事里面再接上去了。再过几年父母不在了，那只剩下你一个人了，那你的生活的目的又在哪里呢？还好那个报纸上也说也做了一个标题，那个这个标题也有意思，又忘了 不是，大概好像是移民海归都是虚空。就怎么人活在自己里面肯定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是把我们放在新造的里头，那这个心在新造的里面，他就借着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他生命自己的带领，就让我们越过越懂得，我们不是讨自己的喜悦，乃是讨主的满足。那现在就带来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问题了，是这就是给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有一个很厉害的冲击的。大家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了，神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拯救的里头，他不仅是叫我们，叫他们成为你们，你们成为我们，很重的一个事情。他说神把这一个叫神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也把这一个道托付给我们，不是道理，那个理字把它拿掉是清楚啊，是托付那个道给了我们。那个道是什么？底下就说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现在我们就要留意了，留意什么呢？留意神把与神和好的道托付我们，然后就说着叫你们与神和好。什么叫做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范围有多大？那这个是很许多人，许多信主的人常常很忽略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听到与神和好这个字，但是都给范围在你要信主，你要和神东这当中没有间隔，你要让神来悦纳你，你这样就与神和好。感谢主，这的确是与神和好，但是是初步。与神和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从第五章来看的话呢，你仍然是看到刚才我特别提的那个伊甸园的故事带到结局。也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才引出这里，他说神使那个与神和好的道是什么？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是救恩的问题。神预备了那个救恩的方法，也预备了那个救恩的结果，但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与神和好，但是与神和好的那个最高点是什么呢？不是你得救了没有，得救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能不看到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要引出一个结果。所以这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才是那个结局，这个才是回到主所最喜悦的事的那一个焦点。用具体的话来说，那是把神造人的这个目的完全的做成。如果你要再往前面去看的话，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那个目的。那当我们如果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对救恩的那一个承受，我们不是只是承受恩典，神赦免我们的罪，神赐给我们永生，神接受我们做儿子，感谢神，这些都是神 应许了他也必定做的，但是我们还要让神把我们带到一步，神要得着我们这些人来成为神自己的彰显。那意思总结来说，第四章那里如果说到那是神的苦，神的用人他们的属灵的品格的话，那第五章那个重点就是神所用的人在外面所彰显的神的荣耀与华美。那当然这个点是很高，我们今天不敢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那个顶点，没有，也许我们当时在起步不久，对对，一两步而已，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在他的话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这该走的路还远，一直等到有一天像保罗能说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那个时候说这句话就有点根据，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巴不得主把我们常摆在这一个光的吸引里头，来活出主的喜悦，来彰显他的自己。